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扯电台。到年关了，然后我们今天做一个年终盘点，跟大家闲着聊聊，唠唠嗑。
聊聊聊聊什么呀？
我这个刚休年假回来，嘴瓢，大家见谅。然后还是三位，是红瓜汽水老师，
大家好，
还有木子彤老师。
这假休的把我都忘干净了，大家好。
行行行，哎呀，就今年又这么过了，太快了。但是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吧，就感觉比今年过得爽多了。
嗯，
今年感觉就有点是满清十八酷刑那种感觉，给我拉大锯扯大锯，一直给我耗到这年底了。哎，如果用一个词儿来概括，或者一个字儿来概括2021年，大家会用什么词儿啊？我先来吧，我觉得是颓吧。就今年就感觉是一个下行年代，而且中间还伴随着很多黑天鹅事件，就给你感觉就是平地起惊雷，就给你走着走着路吧，给你踹坑里，然后你觉得心一沉，我操，这什么情况？就这种。
哎，对，就没什么好事儿，今年好像。
对。
那个，我觉得今年就是特别的悬浮。
悬浮。
哎，对，我就是这么一个词儿，悬浮，就是好像一直落不着地。我从大概月份我就觉得今年不会是这样结束的，它一定会变好的，疫情会过去的，我能出门的。然后我就一直这么觉着，觉着，觉着，觉着，觉着，哎，到年底了，进度条都走完了，也没有变化。然后，但是我心里就老那么悬着，觉得它会那样，所以就跟你喝了一口水，在嘴里含着。然后你说它太凉了，我含，等它温乎了，我再咽下去。结果你发现，等着等着，那水已经从你嘴里都顺没了。然后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就是等也没什么用了，
还挺形象的。
你呢，瓜老师？
我要是选一个字儿，就是退，就是激流勇退的退，就是我不想卷了，因为怕自己被累死。就是疫情，反正就是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也对他没太大感觉，因为他就一直是这样，一直戴口罩，然后就感觉没个尽头嘛。然后只能说回到自己的身上，那就是太累了，然后就很丧，然后就想一步一步往后退，然后会退到哪儿我不知道。
但众所周知，瓜老师是这个虎嗅编辑部里数一数二卷的，这个以至于不得不给他常常的垫一些这个刹车。
没有没有，就是要往后退，然后退回家里面啃老也有可能。
不过今天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就今天选的十大年度词儿嘛，有一个词儿是让我印象挺深的，就是 YYDS 居然成了年度词，也是非常的离奇。
哪儿评的十大年度词？
就一个媒体，还是全媒媒体，忘了哪儿看的了。一个十个词儿、我不知道日本是哪个字儿。日本今天评出来了？
日本是金，
金
是那个金木水火土的金，就是他们是为了奥运会选的这个词。
哦，是。
然后新加坡选的是盼。盼望的盼，就是他们希望那个能好一点，就大概跟我的感觉差不多吧。
盼望着，
哎，盼望着，盼望着，一年过去了，什么变化没有？美国是涨，就是涨，通货膨胀的那个
涨，
不是是涨，是涨价的涨，但是他们寓意的是通货膨胀。
哦，
什么都涨，
那就是一字双音，一字双表是吗？
然后法国是熬，就是那个煎熬的熬。
煎熬的
啊，我说完了。
结果中国是 YYDS。
哎，中国是
幽默呀，
中国是十个词儿里其中有一个是 YYDS。
哦，
就还挺有趣的。哎，不过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去年不是2019年年底咱们疫情爆发，然后大家就居家隔离了嘛，然后一隔基本上大家都是隔了半个月啊，不什么半年。
啊，
半年，哎，那会儿过的是，就是虽然疫情给人当时带来的就是那种冲击啊，就确实是很不方便，但是不用走路上班啊什么的，确实还挺爽的。但是到后半茬吧，你就感觉这疫情有点漫长，但是还可以忍。就那会儿，我记得我2020年结束的时候，我是在想，哎呀，2021年肯定能出国旅行了吧？
啊，对，
因为我是在二零年开始那会儿离的职，然后我当时是想那个去趟英国，就签证还有效呢。然后后来也是赶上就是疫情，就中国 中国武汉疫情刚爆发嘛，然后北京还没封的那个时候，我想出去，然后我妈说你千万别去了，现在这个事儿太严重了，然后就从此之后再也没出去过。
嗯，
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这种就是出去玩出国玩这种事儿，其实是一种就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隔离了，就隔离了。就比如每次我就是如果能出去玩一趟再回来的话，整个人工作状况就都不一样了。当然在这种
真的是刷新。
对对对对，一个 CD 周期转满了那种感觉。
对对对，
反正我对2022年最大的期望是啥？我觉得就是希望明年能出去玩吧，我希望能自由旅行。
啊，我也是这个期望，一模一样。真的是，就是旅行就好像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节点，它可能是个逗号。
对对对，
就是很需要这么一个节奏出现。嗯，其实国内也不是不能玩，但是。
不是窗没外，就是你就想把自己置身于一种那种抑郁的环境。
哎，对，
就是那样，就感觉你换了一种活法，甭管是7天也好啊，连俩假15天也罢，反正就是一种心情的舒缓吧。我认为是，
是是是。
瓜老师呢？
我想起来年初的会儿，那会儿我朋友圈全都在西北玩，在新疆玩，然后一打开，全都是在要么在雪山，要么在。就是非常的就是刚说的就很异域风情的地方，因为它出不去嘛。
嗯，
然后过了一阵儿又变成了三亚，然后我觉得挺逗的，因为我没咋出去玩，然后我发现朋友圈的人要么去很西北的那种，就是骑骆驼呀，然后去天山啊什么的，然后要么就是海边，然后游泳啊海滩啊什么的，感觉大家都在找代餐。
嗯，
对，三亚成了泰国的代餐，因为很多人去不了东南亚，就一个劲儿往三亚跑，然后三亚好像就变成一个就是特火，我没有数据啊，就感觉就是从疫情之后好像去三亚人特别多，然后把那儿所有的文化东西都带起来了，就感觉去那儿蹦迪是一个很常见的
事
儿。嗯，对，就是朋友圈里面总有那么一两个人休假的时候跑到三亚去蹦迪什么的。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电音音乐节今年在三亚好像是办的。
对对对，感觉大家都是特想出去玩，然后出不去，然后只能在国外，不是，只能在国内找各种各样的代餐。
嗯，
对。
关键是我觉得就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不是今年一直有什么小镰仓、小京都那种概念，
对对
对，
对
对对
日本代餐，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在小红书上班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做那个旅行的那个策划什么的，
嗯，
然后就给大家因为。大家都出不去了，我的老天，就搜刮全国全中国就各种那种小众的，然后没什么人去过的，然后你要么是可以去那儿露营了，
嗯，
要么是可以去那儿冲浪了，就是一些比较小的城市，然后就感觉大家真是憋疯了，真没地儿去，你说你去上海广州就是已经没什么去头了，就是去的都差不多了，然后现在就搜刮一些特别小众的城市，然后去那儿玩之类的。
对，还有小众酒店吧。
嗯，对，
在此推荐一个，就是一瓢客栈，就是他们那边做的那个私汤啊什么的，贵的贵是贵点，但是环境还行，就是能也是一种代餐吧。
对，大家都在找代餐。
这是北京的吗？
对对，北京深山里禅修，但是也是被消费主义包裹的，
哦，
这是我指的这个禅修。
那我也推荐一个，我推荐一个我推荐一个沙漠星星酒店啊，真的好好啊，它是在那个沙坡头那边，就是腾格里沙漠的尽头。
嗯
嗯，
然后它整个酒店就建在沙漠里，旁边除了沙子没有别的，所以那个你就住那酒店出去玩就行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别人的酒店都是在那个酒店外头露营，然后搭着帐篷，搭着帐篷那个等着晚上看星星，结果突然起沙尘暴了之后，就是所有这些搭帐篷人都只能往那个酒店跑。
而且，
你说，
关老师，关老师来了。
没有，刚刚就是你们都推荐，然后我就在想我推荐啥呢？我也没去过啥地方。
那你推
荐。然后我就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推拿熊写过一条微博啊，就说你要去，你要想找一个全世界的代餐，你去上海，因为它可以是巴黎、纽约、首尔，然后各种地方，就是所有国际大都会的所有东西集合在一起的代餐。他当时可能是出于一种自嘲吧，反正你就走到上海的话，你走到一个片区，你就会觉得。 就是这儿可能是法国，这儿可能是美国，这儿可能又是香港，就是他，对，没有没有揶揄他的意思啊，他真挺好的，上海真挺好的，但是就是一个综合体代餐，就是你可以在一个城市实现你就是跨洲际旅行的一个感觉，
嗯、
对。
我觉得此言有失偏颇，因为我知道一个地儿能实现这个点却成本更低的办法。
世界公园吗？
对，世界公园，坐地铁，世界公园站下，甚至还能感觉到90年代的风情，
哎、
因为它是90年代开的嘛。
真的有那个感觉，里边的游艺项目还非常的古老呢。
对对，我觉得其实，哎，反正在这背后就是大家就是想。不想再这么憋了吧，就口罩健康码、啊、然后一个城市你也不敢出去，因为你又有工作，然后你还得要核酸，就很麻烦。
对，就14天简直是阻碍了太多人出行的那个欲望。
对对，我至今为止就是我朋友圈里有钱人很多，但是我没看见有任何一个人就是感冒着先去14天再回14天的这个风险出去玩一趟。
嗯，这个成本是时间成本。
对对，就比如日本当时没封的时候，有人就他不是属于第二波封了嘛？他第一波封之后，他不是开放了一阵儿嘛？
嗯，
开放一阵儿，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们就闲聊，就说哎，你先去啊，现在也不管了。他说那个嗨，不就是来回28天嘛？说这也行，说为了去一趟也行。
憋坏了，
我说那太疯狂了。
天哪！
哎，反正就是能期望能正常点吧，能玩儿。然后还有就是经济状况好一点吧，就虽然这经济状况这个东西挺虚的，但是在每个人个体包括朋友圈啊小红书上那些哎呀大家离职啊什么的能感受到吧。
对对对，今年真是大厂裁员太可怕。
对对对，今年哎说起来就是今年让你们记忆犹新的3件大事是啥呀，咱们说来听听看看咱们仨有没有重叠。谁先请啊？
要
不我先来吧，我都啊了一声了。
LZZ，
我一是那个东京奥运会那个事儿，然后我印象比较深，我觉得就是特别明显，跟1964年他们第一届办东京奥运会的时候相比，就是全民都没有精气神，就非常不喜欢东京奥运会，而且东京奥运会确实没有给东京带来任何好处这一回。
对，今年太惨了，
还赔钱了嘛，是吧？
对，赔钱，然后还赔了一波疫情，简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对对对，然后那个开幕式还被大家骂。还有一个北京环球影城开园，这个是我是觉得是那种有生之年系列，因为当初说要建环球影城的时候，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么遥远呀，我不记得具体是说多少年后要建成，可能是7年8年左右。我当时想这得等到哪辈子呀，没想到一眨眼哎开了。
对，
然后对，
应该是2016年的时候说要开始建，我记得是、
哦、
我记得是2016年，因为我2016年的时候刚上班，我上班那个地儿是报社嘛，他那个报社说他们承接了那个宣传工作、
哦、
然后他说哦，通州要开一个那个环球影城你知道吗，我说哦，我以为他跟我吹牛呢，但没想到最后还真开了、
哦、对，就是梦想成真的感觉。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哎、可能对大家来说不算大事儿，但是我作为一个科幻爱好者，我会比较那什么一点，我会比较关注一点，就是今年好多富豪都上天了，比如说贝索斯啊，日本那个 ZOZO 的创始人前泽有作，他们上天了，这个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明显的一个分化，就是最顶级的这些富豪向往着星辰大海，然后呢剩下一波人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没有那么有开拓精神的就开始向往元宇宙，这正好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两个维度嘛。嗯，这种对比性还挺有意思的。
瓜老师呢？
我有一个一样的是那个环球影城。对，就是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也不是北京人，我不知道他啥时候要开了，就是我感觉就是环球影城和上海迪士尼这两个东西就是一南一北，然后把这个大 IP 撑起来嘛。环球影城主要是感谢二位让我去了。啊，对，所以印象比较深，因为去了。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是吴亦凡，这是敏感词吗？能提吗？
这有什么不能？
对，就吴亦凡那个事儿，然后让人感觉就是他们说过这偶像塌房元年嘛，就是所有人都在塌房。
嗯、
然后吴亦凡这个事儿主要他不是一个塌房那么简单，他其实有点女性的那个。角度啊，就是说是可能是中国的迷途啊、
嗯、
或者什么，就是想一个小姑娘，然后她可能就凭借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 竟然能把吴亦凡送到可能在朝阳北路看守所啊，咱也不知道，
嗯，
就是可能还要早上跑操呢，就这会儿不知道可能踩缝纫机呢，就是那种感觉，
应该是下象棋呢，
对对对对，就挺魔幻的，就感觉这样一个，因为我们当时追星嘛，然后从岁数很小的时候看韩国的那些东西，然后吴亦凡都算是追星的时候的那种小辈儿了，因为他那个组合也是就是后面才出来的，然后就等于说看着他从出道然后到火，我也不怎么喜欢他，我就是看着他一步一步然后变成那样的，然后到最后他就是谈恋爱翻车约炮，然后到最后就长得很胖，让人觉得就以前就清清爽爽的一个男孩子，然后现在变成了那个样子，就很油腻。对，这是一个印象比较深的事儿。还有个事儿就是鱿鱼游戏，因为就是对于文娱工作者来说，这是今年就是所有爆款里面最爆的一个，就是那段时间就基本上打开所有媒体，全部人都在写，全部人都在夸，然后就是争论很大，骂的人骂，夸的人夸，然后带起了那个全世界就是重新看韩国嘛，就说你看韩国是偷国呀，韩国文化都是偷来的，怎么怎么样，然后因为这个议题要吵架，要争论他们到底好还是不好，怎么怎么样，对，
就很出圈，由于游戏，
对，很出圈。
嗯，
扎老师呢？
我觉得有三件事吧，可能跟大家有重叠，但不太多。第一件事是冲白宫，
什么什么？
冲白宫，就特朗普支持者冲白宫那照片什么的，
都画成油画了都。
哦，对对 对，那个事儿，我是觉得。哦，全球人民原来真的都一样
啊，
真的都一样，就是在一些问题上嘛，就感觉到这个事儿挺离奇的，就是有生之年了也算是，就是没想到，有生之年都想不到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
魔幻，
魔幻，
嗯，
太魔幻了这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就是密集的，就是像瓜老师说的那个
塌房吗？
吴亦凡啊，王力宏啊。
嗯嗯，
豆瓣被罚呀，
嗯，
然后包括薇娅呀，
嗯，
裁员啊，就这些事儿，我觉得这些事儿虽然不是一类事儿啊，但是要统一称的话，我是想把他们称为崩塌的，
嗯，
很多东西都
倒掉，
对，就感觉是一个旧世界的一个很多东西都在崩塌，就像你在看一部科幻电影灾难片，就远处自由女神像那后天就直接被海浪吹塌的那种感觉。
嗯，
就如果让我说一种颜色的话，我觉得就这些事儿，它是一类大事儿吧，就是它，
嗯，
它还有一件事儿，就可能就大家都不太关注的，就维吉尔之死吧，维吉尔死了这件事儿，就是Off-White 那个创始人，还有那个 LV 男装的设计师，他死的事儿，因为我记得我工作第二年的时候，他是最火的那一年，然后当时是。我在一个公众号还专门介绍过他，然后那会儿时候就甭管他的设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非常就是对青年文化影响非常大的人，他对衣服的影响啊，包括对很多年轻人关注的那种三里屯人手一件的 Off-White 这种，就你想象不到这么一个设计师会死，但他确确实实就是去世了，
这么早哈，
对对对，是41岁，41岁就去世。
之前有传出他身体不好这些消息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 LVMH 集团那个集团，他也会，就是这会影响一些问题吧，对吧？所以肯定没报。对，但就是他突然那天弹出来说是云老师，就是我跟瓜老师认识的一个设计大拿，然后他给我发的，就早上6点就给我发了。我8点钟才起，我看见。我靠！
第一件事看到这个，
对对对，我当时都懵了。我说这是不是搞笑呢？然后我一看来源不是纽约时报来的
啊，就很突然。
对对对，你就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哎，就是万万没想到吧？就是这件事对我冲击还挺大的，就没有那么多特别高大上的啊，就只是说就是觉得我操，哎，不能那么努力工作，得注意身体了。
没想到是这么朴素的一个道理让你悟了出来。
对对对，就这件大事对我的一个影响。然后但是可能哎，就是太离奇了人生。
嗯。
哎，那说完这三件大事，咱们再请童老师跟瓜老师分享一下这个年度好书和好电影好片。
童老师。 王老师，我
又
Q
到了我，
推过去。
哎呀，我其实没有看什么太多今年出版的书，我今年看的书大多都是以前的书，然后今年出版，然后我看了还觉得比较好的，其实是一个绘本，嗯，挺有意思，跟大家介绍一下，叫《梦晕》，就是，晕是那个晕，昏头，晕眩的晕。
今天咱们这嘴瓢率有点高啊，
嗯、
太放松了是吗？
哎呀，我可能也需要歇个年假。这个梦晕的意思就是，它是讲那个无数的小梦境串在一起。但是这个作者是很有意思，作者叫藤本里，是一个日本人，他呢也是一个英年早逝的人，46岁去世了。然后那个他是刚给那个村上春树画插画，然后画封面出了点名气之后，第二年然后就去世了，就非常的可惜，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在梦晕里边，嗯，会提到一些，他会用各种小动物的梦境、小动物的故事来做一些这个人生的隐喻。其中就是很离奇的是，他提到一个熊猫，不对，是熊，说这个熊他们那个每一年生日的时候记忆都会被刷新，他们每年都会被政府重置一遍记忆，那一天是11月22号。他写11月22号小熊在自己生日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都不记得的熊了，结果这个作者本人就是在11月22号去世的，到最后。然后大家就觉得他跟他这本预言一样的书就产生了一种互文。这本书有意思的点是，他会讨论那个人的存在到底是怎么存在的。比如说他第一个故事说，这个有一个鸭嘴兽，然后他醒来之后发现那个镜子里的自己是鸭嘴兽的形象，但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是鸭嘴兽，于是他就那个出门去看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结果发现妈妈也是鸭嘴兽，然后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人也都是鸭嘴兽，然后他就觉得，哦，那我就是鸭嘴兽。然后他突然有一天收到一封邮件告诉他说，你不是鸭嘴兽，快醒过来。然后后面的所有文字就都变成了乱码，他就非常不屑地说，我就是鸭嘴兽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不懂。就是他的精神会拒绝去接受那个真实的信息了，已经。就是作者可能想说，我们认识自己有的时候就是从一个拟态环境来认识的，而并不是说更真实的一些东西吧。大概就是这么一本书。啊，行，我都快跟你说睡着了，我看出来了。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就我正在品这本书呢，我正在甚至在豆瓣要马上开始查询这本书的样子。
嗯，就是反正那个小画还挺好看的，就是带种阴郁感，然后像预言吧。嗯
嗯，
童老师就比较喜欢这种。
哎，对，我就喜欢这风格。
电影呢？
哎，电影我说一个那个就是没那么高大上的。
你甚至可以多说几个。
其实今天没有什么我特别喜欢的那个作品，就是感觉喜欢但是也那个半半落落的喜欢，可能是70%左右的喜欢。就我前两天写了一个雄狮少年，然后那个是那个动画电影嘛，
嗯，
然后最近也挺火的，因为那个眯眯眼。
嗯，对。
哦，对，因为眯眯眼就被骂得很狠，这个就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你要是不能允许这种不同画风的存在，那我觉得《海贼》和《周周》这种片儿也就没人看了。嗯，然后那个，我觉得他的好，他其实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他把那个城市的画面描绘得非常真实。你一打眼看到那个地铁站，看到那个街边的招牌，它就是城市1:1等比例还原。这个在以前中国动漫里你基本就是见不到的，然后但是在日本动漫里非常常见，这一点才让我觉得我们是真的有能力去说我们的动画跟国际去有接轨了。
嗯，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叫《白蛇传情》，是
这个我感觉听这名字就感觉是这个可以入选年度烂片的那种作品。
对，它是个戏剧电影，就是它其实是戏，它好像是粤剧，就是广东的戏，然后拍成的电影，就跟那个几十年前那种那个常见的叫什么来的，嗯，我忘了，几十年前这种戏剧电影很多，嗯，大概是这种感觉，就是哎，唱得很好听，嗯， 但很冷门。
我发现童老师包括在日常接触，我感觉童老师是一个特别复古的人。
嗯，
真的真的挺复古的。
嗯，对。
瓜老师您呢？
我先说电影吧，我也是写电影的，就是我
资深电影评论员。
刚刚童老师说《熊出少年》的时候，然后我就想到《争议》嘛，对，眯眯眼那个《争议》，然后我们去看了上汽，在家里看的。
嗯，
你说是争议最大的，就除了啊，对，除了这个《熊出少年》之外，那今年争议最大的就是上汽《十环传奇》。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要骂他可以骂他剧情设置的就是有的时候比较幼稚啊，
嗯，
包括是一些设定上比较幼稚，比如说你看着男主然后说他长得像他妈，他妈是 陈法拉、
哦，
这是必然不像的，这怎么可能像呢，也不是说男主长得不好看，男主就是其实对于就是某种口味的人来说觉得他长得还挺帅的，就是我身边会有人会觉得他长得蛮帅的，是我的菜，是那种感觉。哦，
看习惯了，
对，看习惯了，人家会觉得就是这种是 A B C 长相，就是 A B C 里面长得比较帅的那种。
嗯，
但是你说他长得像陈法拉和梁朝伟生的儿子吧，他确实不像。就这种台词，我觉得没有必要出现。就其实你不设置这个台词哈，
嗯，
人也不会吐槽你吐槽的这么，对吧？
哦，
你剧本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觉得。但是就是平心而论，除了一些剧情上的设计之外，就是会有惊喜在。就包括我觉得梁朝伟他是没有糊弄去演，他可以糊弄着演，因为他没有必要拿出王家卫式的演技对待一个漫威电影。但是梁朝伟真挺认真的，他演的好深情啊，就感觉我的妈呀，这你能在漫威的系列电影里面看到一个就是华人，然后演的就像王家卫一样，就好深情，然后就觉得梁朝伟蛮用心的。其实
我这也很厉害啊，
对，就其实很厉害，我觉得能感受到他是没有糊弄事儿，他是真的把这个东西就认真的去演，就像他之前的电影一样。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和身边人看完之后讨论出来，就是他在最结尾的时候有两条龙在缠斗，就是中国龙，我觉得那个设计是继花木兰之后哈，就是美国那边对东方元素画的最好的一条龙，就那个龙画的非常的好看，就是我们中国人觉得龙会长成的样子，就是它很有国画的感觉，我觉得是他们用心在设计这条龙，对，就是我觉得就让我觉得蛮感动的地方。但是其他的我并不是说这部电影有多高的分啊，因为它剧情上有硬伤啊，然后设定上也有硬伤，台词也啊就那样，其实也不是说多喜欢，我只是觉得如果要盘点比较有争议的电影，我会想到那条龙，就是印象很深。然后如果说自己喜欢呢，就最喜欢沙丘，当然也是跟童老师一样，不会说是喜欢到百分之百，就是肯定会有缺点嘛，喜欢个百分之七八十吧。对，沙丘，因为它是科幻，那个镜头太好看，视觉上太好看了。然后我觉得娱乐片的话，X 特遣队就是 DC 拍的那个，那个其实拍的不比漫威差，就是拍真挺好的，就包括它整个流畅度，然后就很顺滑，是一个非常有 DC 性格的一个超级英雄片，真挺不错的。
我看在今年豆瓣的喜剧榜单上排的还挺高的，
因为今年实在没啥电影了。
哦，
对，今年实在是挑不出来啥电影说，因为就是没有啥电影，没有出来什么，对，就是特别符号化，特别那种可以排到影史里面，没有，就是没有，就是有差不多的就行了。
嗯，
书的话我也没有看今年出版的书。嗯，我写稿子的时候看了那个韩国式资本主义，也是重新学习，因为我觉得就是书是读不完的，然后如果你要写一个东西肯定要去了解它，就是写想写一下韩国，就是因为由于游戏韩国文化这个发展的这个路就被人拿出来说，就特别想了解就是韩国它从最早的时候就是那些发生乱七八糟的事儿，然后影响了它的文化，影响了它的资本市场什么的，就看了一个比较乏味的书哈，就是一个比较乏味的书。然后因为就是裁员啊，还有一些996，然后我又把许立志的诗集拿出来看，许立志就是那个富士康的那个，
嗯，
对，然后他写的那个就是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就是那本诗集，然后没事可以看看，上海的就没有了。扎老师，
我刚才听郭老师说那个上汽，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然后包括今年那个就是童老师写的那个那
熊市少年，
对对对， 就是今年是对中国这个中国看电影，就中国用户吧，对这个亚裔形象，
嗯，最在乎的一年，
最在乎的一年，
元年。
哎，除了这件事儿以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沙丘》里的那个吴彦祖啊，不是张震，
张震，
张震，
对对对
对，
对
对，说亚裔怎么老是恶棍，然后这个反正就是、
嗯、争议挺大的。
就是觉得又赴满洲了之类的，就这个话题也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点。
对，一直在被议论。
嗯，今年反正是尤甚吧，我觉得跟以往相比。
对，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干这行的时候是《摘金奇缘》上映，然后那可能是2019年吧。
嗯，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他拍的也是亚裔，然后一群说着英语的亚裔是怎么挥金如土的哈，就是这种比较刻板印象的一个电影，在美国的评分很高，但是国内就因为他小小的争论了一下，但是绝对没有今年这个规模。
对 对,
对，
但是那个其实那个刻板印象我觉得比这个还恶劣。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要非要以那个逻辑来分的话是要更恶劣的、
嗯、对对对。
然后包括今天还有一个点就是陈曼
啊，对，陈曼、
啊、
对对对
拍的那个照片，
是是是。但是话说回来，像陈曼拍的那组东西，它本来就可能不是为大众服务的，我觉得、
嗯、它可能是一定的工具性吧，
对，
就是时尚摄影吧。
嗯，然后该我了，我推荐一本书是魏思孝的《都是人民群众》，这是去年年底出的一本书，他是一青年作家，然后他称之为自己为青年焦虑文学，就是包装里这么称他。
哦，
他其实写的故事啊，就是他说是小说，但我其实把它理解为有点像阿列克谢耶维奇那种感觉。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写《二手时间》，就记录苏联时代那些移民的看法啊之类的这些点吗？这个魏思孝书跟他差不多，只不过他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山东哪儿的新，这个村叫新刘村，
嗯，
这个村民，然后他们家是这儿长大的，他在这儿开小卖部。然后他作为一个上过大学文艺青年，然后回到乡村，然后开了一小卖部嘛、
嗯、
然后他就记录这个村庄里的所有人的故事。他的每个章节就是年迈的男人们，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嗯、
然后年轻的男人们，然后王五赵四什么的这些，然后是女人们，年迈的女人们，这样他是这么来著书立传的，相当于他是给整个村子里每一个人写了一个传记小传。
哦，
怎么说呢，就是他其实是描写山东农村嘛，就是其实我刚翻这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书短片挺有意思、
嗯、
因为我比较喜欢看那种人生的感觉吧。而且你其实大家你对就是城市跟农村之间的这个区隔总会让你有一种好奇，
嗯，
这个没办法，这是天然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是比较想长眼界，想长见识，想看看什么样。我比较喜欢那种记录的嘛。当然你说那个什么再见梁庄，梁庄系列文学那肯定是另外一种，但是我更喜欢这种短片 短小干练的。然后我觉得一般就是农村，提起农村吧，就要么就是灌输的就是赵本山的农家乐，要么就是城市人秀优越感，然后觉得啊他们都不行，然后就像外来务工人员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就是你未必说他写的有多好，但是我觉得就是白描吧，白描描的挺有意思的，然后就颇有刘震云的那种感觉。就比如刘震云在那个1942里不是说哎这年发生了几件大事儿，斯大林格勒大战，然后山东大荒，还有丘吉尔感冒嘛。然后反正他写的也是这种感觉，就是黑色幽默，就是他这些故事里啊就是写的就特别挣扎，就是在这种城市和农村对战中，年轻人出去，老年人在这儿，然后老年人固守的那个东西，他们是一种怎样生活状态、
嗯、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里头最离奇的一个故事是叫白珍的女性，然后她呢是一个命长挺好看的，在她书里描写年轻时长得特漂亮，然后她跟她丈夫结婚，然后生育有孩子之后呢，她丈夫因为失手打人给人杀了，然后还是怎么着，反正就关了监狱十好几年。然后她丈夫就一直觉得对不住她，然后回来，然后但是这个她在监狱这几十年里呢，她妻子在外面有人了，她妻子在外面有人了，然后保持着关系，然后两个人相当于相伴，在这个人生中最好的时光，两个人是这么一直相伴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 这个男的出来之后就总想补偿妻子，他补偿妻子之后，但是他因为他的文化水平包括什么，就是没法融入这个现代社会，他就直到有一天他俩的关系发生了逆转。是怎么个逆转呢？是他发现这个妻子在偷人，被他发现了，但是他发现偷人之后，你以为就是说哎会闹离婚什么的，但其实不是，因为他妻子偷人的这个人是一个商人，有钱，那他怎么做呢？他先给他妻子打了一顿，又给他的情人打了一顿，给情人的门牙打掉了一顿，然后说话特别脏，就说你陪了这个男人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管他要钱？然后开始敲诈这个男的，最后就是这三个人在一起在这个村里生活，就是这么一个生存状态。然后他描述的生活就是他也没有任何办法去赚钱，在他们那个新流村的这种状况下，最后这个女性的结局是什么呢？是这个丈夫他这个全关系逆转之后，就是妻子偷人这件事被丈夫知道之后，妻子就不再是原来那种管事儿的那种了。
嗯，
因为可能是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女性这种事儿被发现了是很不好的，
就是她理亏了，变成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最后这个女性的结局是她被她丈夫杀了。
嗯，
她丈夫怎么杀了她呢？是因为她丈夫说你给我倒酒，女说我不倒。
嗯，
她丈夫就打她，她说你打我还不如给我杀呢。最后就把她头给砍下来了。然后最后发现这件事儿的一个老太太直接给吓傻了。就看见的时候，看见这男的正喝完酒，然后把头夹在胳膊里往外走，
哎呀，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里头一些细节，就虽然他每个人物都是一个短片啊，三四页不厚，但是他描写，比如他跟女性老赵表现这两个人关系好，是好成什么样呢？这个老赵被发现之后，他又娶了一房妻子，
嗯，
但是娶的那个妻子照顾他，照顾就是他出车祸之后那个年轻的妻子照顾他，就两个人像陌生人，在外人看来。但是直到这个就是被杀的这个女性过来陪的，因为他俩不是陪伴了好几十年嘛，
嗯，
就说两个人有说有笑，特别浪漫且幸福，然后最后第二天就死了这个女的，
好，
在这里照顾的这个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豆瓣评分上说带着一种城市啊这种文艺青年对他们的由上至下的这个俯视啊，
嗯，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还好。就他其实出现俯视的次数并不多，他甚至极力避免他自己的出现，就我觉得还是一种相对有说服力的一个农村生活的样本吧。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乡村生活的话，可以把这本书买来看看，而且好像现在还打折呢，卖的不是特好。
这是有原型的吗？
对，他每一个人的人物故事都是新流村的村民，
哦，
这就是非常有趣的事。而且这几个人物之间你看他们时候会比如说第一页是年迈的男人们嘛，然后你翻到年迈的女人们是有对应的，他们可能是妻子和丈夫两个视角，
嗯，
就是在乡间访谈过来的，就那种又有点像那种忒修斯之船 S 点那种感觉，就能找一些人物关系，然后你把他们一家人的故事给拼凑出来，
有意思。
嗯
嗯，
然后他最近又出了一本新书叫《于是误取》，然后腰封上写一句话就颇像他创作的一种核心吧。他那句话是这么说，他说他也曾想过紧跟这个时代，正如他最年轻力壮的时期做过罗夫一样，只是不远处的公路上已经没了他的位置。就是他其实记录就是这些在时代中被甩下车的人。
罗夫是什么呀？
罗夫挑东西的吧。
哦，哎呀，
就而且他的设计比较有意思，他那本书的设计是全是没有面孔的脸，
啊，
就是无名者，但他却给这些人记录了名字。就尽管就有人说他有这个题材撑不起他的才华，但我觉得作为青年作家，他还是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这就很重要。我还挺爱看的。
是才华撑不起题材？
对对对对，就觉得他才华撑不起他的这个题材，但我觉得还不错。
嗯，
我觉得还不错。
我觉得你推荐的好好啊，显得我推荐的特别潦草。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这本书确实是我是去年买的，
嗯，
今天前两天我正好那摸鱼的时候全也看完了。我这书其实当时看完之前还推荐过给黄瓜汽水老师看。
嗯，对，我看了几页，我发现它比较像那种田野调查，像那种地方县志一样，然后把那些村民啊他的那个生活记录下来，其实他不带什么自己的情感，他就是平铺直叙，就是记录那种感觉，像纪录片一样感觉。
对对对
对对对。 挺好的。
行，这是我推荐的书，下面该我推荐大家电影了。
哎，请。
耶，今年呢，我看电影吧，就比较喜欢看那个推理类。
哦，
啊，对对对。然后我看了一个是那个日剧，最近追的我追的比较入神的，叫《真凶标签》，
嗯，
是那个轮到你了原班人马整的。
嗯，
然后大概意思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就是说。有一家人相亲相爱，非常的幸福。他们刚刚买了一户建，准备从老破小搬到一户建里，开始幸福的生活。在这一瞬间，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同时失踪了。
啊，哦。
于是他就报了警。然后他报了警，然后他当时他报警的时候说的一句名言是：“我的家里的电饭锅还在烧着，他们怎么可能是离家出走了呢？”然后他，
嗯，
然后日本媒体就以电饭煲丈夫
哦
为前提开始对他进行宣传，就是媒体抓流量 KOL 抓流量，就你知道日本人对于这个网络的东西肯定没有中国人理解的深，我觉得，所以他们拍的时候就未免有点用力过猛，比如说表现 KOL 吃流量吃人血馒头啊，造谣啊，然后比如说这个互联网的民众跟随着这个民意来回乱走啊，这个点上他表现的肯定没有中国好，但是它不失为一部就是能看着玩的推理剧，就是你会，而且它里头啊，就日本人不都喜欢往电视剧里搁很多细节吗？
嗯，
搁很多细节，然后推特发推特发 ins， 然后每期他就发一点小线索，然后岛国人民正在上面探案，
哦，
就是在日本这部剧还挺火的。
哦，
然后它整部剧就是你要把它当硬核推理，那肯定不行。但是你要说你要把它当做一个，哎，就看着玩的。我觉得反正这是我今天看上的就是节奏啊包括叙事就比较让我感兴趣的一部吧，就这部剧。
所以那个父亲有可能是真凶吗？
就现在就是啊，现在这反正大家也没看到，我先剧透一下，拍到第十集了。第十集就是之前就是大家一直说他是真凶，然后互联网也说他是真凶，然后就在大家觉得他不是真凶的时候，
嗯，
他那个小男孩回来了。小男孩回来之后，警察说哎，这照片上有凶手吗？是还是不是？然后那小男孩最后第十集，就是日本那柯南的镜头截的一样，指他爹，然后这第十集结束了。
哎，
现在马上
第十一集，这个不是，除了他的都是。
对对对，就其实这集完了之后，
嗯，
这集完了之后，就大家也能一块儿就凑在一起补番嘛。马上元旦了，就感兴趣就可以看看，我觉得还行，不算差，七分肯定有了。
反正这个导演的戏前头肯定都差不了
哦，烂尾是吧？
哎，
我也特怕烂尾，就推荐我那朋友也说我太怕烂尾了。
哦，
他说烂尾了我怎么有脸见你啊？我说没事，我就看着玩吧。反正就是这个，还有一个是网飞自制剧了，叫《悬而未决》，现在拍到第四集了。他这个剧我其实之前也推荐过，然后就是再跟大家说一遍嘛，他就有点像《法制进行时》，就他把美国的不是美国，就欧美地区没破的罪案他都放网上去，然后说你有线索的话就给他们打电话，大家可以看看这种新的表现形式，我觉得还挺有趣。
真的有人会打电话吗？
我觉得有。之前我看了一部剧，是之前我上次还说呢，就是看了一个法国贵族，巴黎住法国大一户建的一个贵族给一家人都杀了，
嗯，
然后最后在山里失踪了，在法国南部山里失踪，最后给抓着了。
哦，
整容了都给抓着了，就那部剧播出来没多长时间就给抓着了，
666，
对，挺狠的。行，反正我推荐就是这俩。
啊，你这么说，我又想起来一个，就那个《御赐小仵作》，就是今年又一个被名字耽误的剧。那个剧是国产剧啊，但是让我感觉就是有一种梦回包青天的感觉，就是好久没有看到那么包青天式的电视剧了。就是
哦，对对对对，我想起来那个了。我想起来那个了，那个
评分还挺高的。
那前半年我们那个群里就是，原来就是这个黄瓜骑士老师是小瓜老师，之前还有一个大瓜老师，大瓜老师就特别喜欢看，然后天天在群里唱那个《头上一片晴天》什么的。
就反正那个剧给人感觉，服化道就是非常的复古，你就感觉就是非常的粗糙，其实就没钱，一看就没钱。然后但是剧情一点不拉垮，就是完全是靠剧情取胜，你要说演员演多好也没多好啊。就是但是真的是我们这一代看包青天长大的孩子一定会喜欢的。
对对，这点是。哎，那就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好，
来推荐一下消费主义的东西吧，推荐一下大家聊聊今年哎花钱上的红黑榜、啊、这快过年了，大家虽然双十一过了吧，这又快春节了，大家得推荐一下这个哎值得种草的，还有值得这个拔草的，哎不对，值得不要买的千万不要买的这个红黑榜吧。
嗯嗯嗯
嗯，胡扯红黑榜，谁先啊？
那要不还是我先吧，
红袄来吧。
嗯，那个就我就没什么出息，我买东西也都不贵，然后我就推荐几个今年我实测觉得特好使的东西，它解决了我的一些过往的问题。第一个是鲜花干燥剂，它是像那种非常细小的白色塑料沙粒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个你把你收到的花直接在它们最鲜活的状态放到这个干燥剂的盒子里，然后过上一个礼拜再拿出来，它的颜色就非常的保真，就是你普通的干花，比如说男朋友送的玫瑰啊什么的，你可能把它直接倒挂着晾，它的颜色就变黑了，但是你如果用这种鲜花干燥剂让它迅速干掉的话，颜色是完全不会变的，非常漂亮。然后还有这个免煮珍珠和这个冷冻水果丁，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东西。
哎，我就喜欢这种推荐，就是确实能让我买的东西。
童老师，你这推荐都是这个干湿类产品啊？
哎，我也不知道今天怎么就跟这干上了。反正免煮珍珠我觉得特别方便，因为我自己喜欢在家煮珍珠奶茶，但是煮珍珠是个很麻烦的事儿。你煮吧，煮五分钟，你还得焖十分钟，它是不能完全靠煮熟的。然后这种免煮珍珠出来之后，你就用热水泡它几分钟就可以了，特别方便。然后冷冻水果丁就更方便了，它一是比鲜的水果便宜，二是比鲜的水果好吃，因为它都是在原产地直接那个最熟的状态下给弄下来冻好的，然后平常你那个调个什么饮品的时候直接放里头，它能当冰块吃，还不用冻冰了，还真的特别好。
我买过那种梅果的速冻的那种东西，可以拌酸奶。
啊，对
对
对，对
就是那种，
方便，
方便，就很生活化的东西，
对，
我喜欢。
然后在玩上，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就是解谜书。这解谜书这东西现在也是一个就挺成熟的东西了，随便什么 IP 都可以做一个联名的解谜书。然后我特别喜欢故宫做的一款迷宫，迷宫的第二部叫《金榜题名》，做的。从那个这个文字的成熟水平到这个整个里面书里面的这个道具设置机关设置都非常的棒，大家有机会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很适合送礼。你送完了吧，你还可以要求你那个送礼对象跟你一起玩，因为这玩意儿它不是一个人能玩的东西。
那个提问啊，那个 S 点你买了吗？
S 点是什么呀？没有。
就是忒修斯之船。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是。
好吧，咱们下回再说吧。就是一本挺火的解谜书，
哦，
算是前几年特别火的一本。
那我可能没赶上那波，我是这两年才喜欢上的。然后那个我来说一下黑榜，黑榜就是一个是冲牙器
啊，
对，这个我跟童老师一样，
这我实在太怨念了，我真的是我太后悔了。
我现在看到它摆在我桌子上，我都生气。
哦，我也是，但是它除了摆在那儿，它也不能怎么样。
它落灰。
跟你说啊，我爸也买了一个，
啊、
后来他送我妈了。我爸是一特抠的人，他送我妈了，就明白他为什么要送我妈了。
真用不上，我没有见过那么鸡肋的东西。
就它效果也不好，然后也没有牙线方便。
对，
然后呢，还特贵，你又不舍得扔它。就
你还不能卖了它。
哦，对，你说你这玩意儿挂闲鱼上谁要啊？
对呀、
啊。就是太鸡肋了，太鸡肋，大家
千万别买，千万别买。
哦，对。然后另一个让我不太喜欢的，就是以前曾经喜欢的一个产品，是那个花家 Flower Plus， 就是京东的一款那个鲜花产品。这个东西它是可以每个月给你随机搭，它搭配好了，然后它跟你约定好每个月的每一周给你送花，这么一个服务。但是近一年来就感觉因为业务的扩大吧，可能那个质量就急剧的下降，然后今年我买的很后悔，我还买了一年的。
哎，但对了，童老师，您那个您家东边那店不是有一个花鸟老官园吗？还是那个花鸟鱼虫市场啊？在您家这边？
那不早没了吗？
我看那个上次就是我们那个好朋友和前同事那个马探长过来的时候，特意他去那儿买了点鱼回。
哦，就是那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原来的规模了。
哦，
嗯，现在就是顶多买点，我们家给乌龟买小鱼苗吃，是上那儿买。
明白，
但没什么东西了。
是，但是你要说纯图那个新鲜和质量的话，那河马先生里我看也有货。
啊，对，
对对。
你知道花家的是一开始他让我最喜欢的是他会随机的按季节给你匹配不一样的花材，然后你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花，你可能会见识到很多你从来没见过的花。
盲盒，
对，你让我去买，我都不知道那些花叫什么，根本脑子里没有买它的概念。
明白明白。
嗯，但是今年这个就明显的就花的种类也少了，质量也差了，非常令人失望。瓜老师呢？
那我今年就是因为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感觉是不是经济下行啊，我就整个人开始急剧的坍缩，然后所有东西都是以省钱为目的，就是没有什么可支配的支出。我要先推荐的是我在1688上买的便宜衣服，这个可能是女生会
啊，这个太香了，
对，真的会用上，男生可能不一定，就是因为我也不了解男生要买什么衣服，就是女生的话我就会给我的朋友们推荐那种广州的，就是它可能是十里工厂有一个星标的一个十里工厂，然后那里面生产的一些大衣啊、毛衣啊、大地衫啊什么的，就是那些真的很划算。然后我自从学会了用这个平台之后，我感觉我每年可以省下来很多的钱，就是人越长大然后越发现要省钱。然后还有一个我要推荐的，它也不是购物红黑榜吧，我觉得就是随着年纪大了，我觉得医美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把省下来的钱干嘛了呢？省下来的钱去打水光针。就是省下来的钱可以不用买那种很贵妇的什么海蓝之谜啊那些，我觉得就当然我也没用过，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比较贵妇的那些鱼子酱眼霜啊那些东西，我觉得买了它的作用吧，就倒也那样，就是它也不会真的让你怎么地，就是如果但是一旦就是你去了医院然后做了一些仪器上的东西的话，它可能会比那个性价比更高，就我觉得女孩子可以就是上了25的记着做医美，真挺好的。然后黑榜的话就是植物上的东西，我搬家的时候我买了那个超级植物的麻醉木，刚才跟扎老师说了，好家伙，然后我就去上班了，我就把那个麻醉木泡在水里然后就放在家里，然后它可能俩礼拜死了，然后我每天看着它掉落的那些叶子，我还得扫地，我还得擦桌子，然后把那些破叶子收拾到垃圾桶里，然后就看着它掉，心就很烦，因为每天就当时上班也晚，就是下班已经很晚很晚回来了，就不可能一直照顾它。当然我看养的好的马醉木肯定就枝繁叶茂的，特别漂亮，特别绿，然后但是上班的人你把它放在家里的话，没有人管它，没有人给它喷水照顾它什么的，就立刻就看着那个叶子你就会心情很差。
这是很难照顾的植物是吗？
我也没有仔细了解，扎老师可以说。
您那当时换水了吗？多久换一次？
我也忘了，就过两天就换一次，过两天就换一次。
好专业，上来就是很专业的。
一般是一礼拜换一次水，
哦，
然后一天喷遍水就行。其实马醉木是挺好养，但我估计当时瓜老师比较忙，
对，
还得喷水啊。
对
对,
对，咱们那个办公室有一个老师养马醉木，养还挺好的。当时他们在超级植物公司买了个马醉木，他养出花来了，都开花了。
对，我觉得这个东西他可能得养到公司。
不是，这是个什么东西，非得大家都买啊？这是今年的爆款是吗？
对对对，马醉木首先是它好养，其次是它就是 wabi sabi 嘛，就是日本过来的东西，它是日本居家过来，就日本居家，它是一个非常就属于一个元素搭配的一个东西。
哦，
对，就是因为想放在家里好看，然后让家里感觉有点那种潮流，就是扎老师比较懂的那种就氛围啊，然后
外。
然后买了之后他就死了，然后看的人心情很差，就看他掉叶子。
贵马醉木还不便宜，他那新鲜汁158吧，两根。
对，他还不便宜，然后心情就更差了。
马醉木长什么样能给我描述一下吗？
就是木杆子
啊，
木杆子
小
叶
子，小树叶子，
小树叶子木杆子。
对，长得吧就挺潮流的，
然后就是那种很简单，很
就感觉会出现在无印良品画册上的
植物。啊，明白了，
对，就是那种东西，对。
就有点像日本那个胡同里那树的那个树干子，
对， 还挺贵。然后你想到他花这么多钱，然后他还每天掉叶子，然后就像你的人生一样，就是
不免想到自己的人生，
对，不免想到自己的人生，独物思人。然后一想到自己的人生也像他一样，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然后更难过了。就这个东西，然后就是因为买了那个超级植物公司那个大玻璃瓶子。然后我一想到那大玻璃瓶子也挺贵，我往里面插点啥吧。然后有一天在大望路逛街的时候，看到一个人推着三轮车卖荷花，那会儿夏天、卖那个荷花，然后
觉得挺好看，
觉得挺好看，然后买了，买回家又死了。然后我就在想，这个瓶子我就把它放在那儿，我不给它再养任何植物了，我就放在那儿，就我养什么都死什么，这就是养植物我真的不行。然后还有一个，我就没什么红榜，我全是黑榜，就是。喝咖啡，然后就是因为就是咖啡这两年特别火嘛，包括就是北京就是三里屯这边开了 Manner， 然后都会排队啊什么的。 Manner 不是上海过去的、然后在上海喝咖啡，在北京喝咖啡，然后感觉这个行业确实是起来了，但是确实也是不好喝，就是
Manner 吧，
对 Manner 还行， Manner 还行啊， Manner 还行，就是有的时候去照着那个大众点评榜单，然后去找一些咖啡店喝，然后发现啊，也就这样吧，
就喝了个氛围是吧？
哇，那咖啡真贵啊！咖啡现在就是真就敢卖，就敢卖50，就敢卖60，还是小杯。
对对对，
你喝完之后，你在想，我这50-60块钱，我拿出去吃顿饭，不好吗？我为什么要喝一个超小杯的迷你咖啡？然后喝吧，它也没有多好喝。
冰红茶它不香吗？
对，我喝冰红茶不完了吗？就是反正。哎，我觉得咖啡这个行业反正现在就是挺爆炸的，就咖啡店越来越多，但其实有的时候水平也不一定能跟上。
嗯，
对，就我就是这俩。
不考虑买个咖啡机吗？
咖啡机我家没地方放啊。
哦，也是，因为你到时候假如再搬的话还麻烦。
对，就是有很多东西，就是家电类的东西，对于北漂来说，就是你有钱买你也不会买。比如说我住在自如，他给我配了一个国产的电视，然后那个电视感觉用了感觉有7-8年了，就是联网投屏的时候它都卡，然后闪退，然后重启，然后就特别破，就想把它砸了。但是你没办法丢掉它，因为这个是自如配的，就是你没办法丢掉它。就算我有钱去买一个更好的电视，网更好，然后放在那儿，就肯定买不了，因为你搬家还要再带走。
但瓜老师有一个事儿，就是你可以配一个小米盒子，
是吧？
你配小米盒子，然后你投到小米盒子里就不卡了。
我回去试一试，就是我和我的室友刘喜奔每次商量着，我们买面包机，我们买咖啡机，然后最后都是因为那搬家怎么办啊？就作罢，就什么都不买了。然后搬家的时候就轻松一些。
嗯，
扎老师，
我来推荐一下吧。我推荐东西分为两类吧。
嗯，张老师今天没少买，
不是我是这东西真觉得挺好的。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日常就是日常的生活中就是主要工作是写稿，次要工作是给大家种草。
哎，对，真是种草达人。
然后先推荐知识付费的吧，
嗯、
知识付费的东西，一个是迪士尼 Plus， 然后这迪士尼 Plus 今年哎出了，然后进台湾了，然后有中文版了，
嗯，
然后年费差不多500-600吧，然后4K， 然后主要节目哎，你漫威啊，然后迪士尼各种动画呀、纪录片国家地理的纪录片辛普森全集这里都有，
嗯，
而且界面非常友好，就是设计的也特别棒，就是它和网飞是我现在主要用的两个视频平台，然后。我觉得这个价格和它的质量冲了，它肯定比爱奇艺要贵挺多的，但是它我觉得内容上要比这个国产的视频平台要好挺多的。如果你要喜欢看英美剧啊之类这些东西的话，网飞和迪士尼加是必备的。然后如果你英语够好的话，你也可以不用充钱，你去淘宝租好，租那个葫芦。
葫芦。
对对对。
葫芦那个平台。
葫芦平台有那个三个平台绑在一起，然后你还能看外国的新闻什么的，就是那个英语够好的话可以弄一个葫芦。
那是没有中国区的是吗？就所以它没有中文字幕。
对对对，你得给电视科学上网，但是这个并不难，就是你随便一搜，只要有新的话都问题不大。然后还有一个知识付费就是看理想。看理想是我第二年付费了，然后与去年相比今年的节目又多了很多。我现在追的是像辩手一样思考，然后是一个那人我忘了叫什么了， 因为我
奇葩说的人吗？
对对对对，奇葩说的那个人，他讲的特别好，就是他讲那个逻辑经典逻辑推论啊之类的这些，就非常的。
盲猜一个，难道是黄执中吗？
不是黄执中，是一女孩。女孩
哦，
说话挺逗的。
女孩太多了，
对，
蒙不出来了。
还加了一个比较好的节目是杨照。杨照就一个历史学教授，他讲那个中国历史，
哦，
这两个是我现在听的比较多的。
哎，我觉得教授讲的好的就很少哎，
嗯，
这种知识付费的。
嗯，我觉得这个，而且看理想，你听我说，看理想，他你别看他单价贵，
嗯，
小九百，但是呢，他里头送600块钱的书卷，就这个书这个卷你是可以直接拿来买书的，买那个看理想那理想国系列。一丛啊这些书你是可以买的，
哦，
相当于你是300块钱充了一个这个电台会员，
嗯，
而且我觉得是就是以他的知识的那个厚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严肃阅读的阵地早就没了，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非常严肃的，在中文互联网里，就是，
我觉得挺值的，
对对对，我觉得他是在中文互联网最值的一个付费的一个东西，对于文，
嗯，
对于社科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的划算的东西。
嗯，
然后这两个知识付费推荐完了，让我来推荐一些生活用品。大家可能想不到，我要推荐生活用品，其实非常的你们意想不到，
是
螺丝钉
啊？
对对对，螺丝钉，就大家其实常常会往墙上钉东西嘛，对吧？
嗯，
然后钉东西的时候，你有时候是轻体墙，因为现在大家家里不一定全是承重墙，有很多家里是轻体墙，
嗯，
就是后建的那种，就咚咚咚你敲敲是空响的那种，
嗯，
比如你要往上挂个换鞋凳啊，挂点那种承重力特别大的东西，
嗯，
他们都会发一个，哎，有一个螺栓，有一个螺丝，
嗯，
一个螺栓一个螺丝，这个叫膨胀螺丝，是专门用来砌进墙体里的钉子，
嗯，
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是它的承重是有限的，
嗯，
所以你要换很好的。这个毛栓就是钉子，它插进的那个栓，就是那个毛栓，不是钉墙里，然后你再钉钉子吗？
对，
对你得换一个特制，这一套一根钉子是20块钱，但是它能达到你，
嗯，
比如你换鞋凳的承重，它能达到一根钉子能达到15公斤的承重，你钉4根就足够，6根钉子就足够一个人做了。
普通的话能承多少？
普通的话，你要是承重墙的话无所谓，
哦，
承重墙无所谓，但是就是如果你是轻体墙钉东西、钉画的话。这些东西一定要注意，
哦，就是如果它承重力不够，坏的不是钉子而是墙，是吗？
对对对，那要补墙了，
哦。
跟大家科普一下，补一面墙的价格起步啊，我在这个互联网电商看是300块，
嗯，
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大家就日常生活中比较忙不研究，然后正好我最近研究家装呢，所以它可能就大家如果要钉东西的话，它会是一个哎。不错的东西，
嗯，
然后如果还有一个点，就大家喜欢往墙上挂画嘛，甭管
喜欢，
甭管自己家还是说租房，但是你钉钉子肯定又不现实，有地儿不让你打钉子，有地儿你钉子又钉不进去。那有一个东西就是3M 胶墙贴，它不伤墙，而且它的承重足够一个画，能承3到5公斤，就你就是木框它都能给挂上。
3到5公斤，
3M 真是永远的事。
对对对对，那个略贵一点，20块钱吧，20块钱3贴，但是足够你贴画了。
天哪，这好值啊！我家现在用的都是蓝钉胶，
嗯，
然后但是蓝钉胶感觉不没有那么强的承重。
对，它声称是不伤墙面，就是你从墙上撕下它墙皮不掉，
哦，
但是你要先清理干净。
就是你有实测过吗？
我实测过。
好使，
啊，好使，因为可能也是我们家漆是新贴的，
哦，
新刷的，所以是这样。
那我实在是种草了，我们家去年挂的框画框，今年已经掉了1/3了。
对对对，
嗯，
这俩东西就比较实用，这俩东西就真的是家居必备的那种东西。
嗯，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夹缝贵，就是你马桶，就大家上厕所的时候，一般就是纸，哎，要么弄一抽篓，就弄一个把手给挂那儿。
嗯，
要么就是你搁那马桶水箱后面，然后你旁边比如你女孩有一些私人用品啊，你放，
嗯，
你可能还要再去另外一个地儿走两步拿，
嗯，
就它会让你多一个步骤嘛。
对，
那所以就是其实有一个东西大家这个不一定去哪家店买啊，可以查关键词，就是夹缝箱，
夹缝箱，
卫生间夹缝箱，然后它就可以给你夹进去。就比如你这个墙体和东西之间，这个东西你看着特别难受，又能明明它可以利用上，
哦，
又可以买一个夹缝箱搁那儿。然后那个我买的那个是你一抽之后底下可以放那个马桶刷，
哦，
然后里头是一个很大的储物空间，可以放卫生纸，然后上面可以用 女孩的用品。然后这样就非常方便，就女孩用的话非常好。然后你要如果倘若愿意多花50块钱、
嗯、
还能再给她配一个杂志架挂在那马桶旁边，你放点你要看的书报刊什么的，
好吗？这钢六套餐这是，
对对对，还有便宜的真的挺方便的。
嗯，
我真是诚心诚意的向你们推荐，
但是我不推荐上厕所看书。
对对 对，然后
套餐，
然后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必须要推荐，就是小米的智能家居，不用过真的不知道它香。
哦，就是它都可以统合到一个场景里，对吧？
咱就不说复杂了，你只需要、
嗯、
我只需要一个跟大家说，你200块钱能实现一个东西，就是你防盗门开的同时，你家的迎宾灯亮。
哦，
这一个就足够吸引人了。它需要的只是一个门窗传感器和一个智能开关。
嗯，
智能开关这东西特别好弄，那怎么弄呢？那你就把你们家总闸一断，然后把那个开关扒一撬换一下就行。但是一定要切记断电的情况下，然后你再手机一绑就起火了，
就自己都能干。
对对对，200块钱就能实现。然后你比如要，比如大家不是有很多朋友不是住不是住自己家，那你住别人家，就是租房这种生活，200块钱你到时候走的时候你再给他换上就不就完了吗？
嗯，
然后到下一个家里继续智能生活。对对对，而且原来我是说实话，我有点这个，哎，也不能说这个，也不能说是崇洋媚外吧。就你可能觉得你是用苹果的，所以你就觉得，哎呀，我什么都应该用苹果。但是你发现小米，你用之后，小米真的太方便了。
嗯，
我不是打广告，因为我确实用了，就太方便了。
对对对，它那个不同的电器之间可以设置跟编程一样的各种不同场景的应用。
对对对，而你100块钱就能实现什么？100块钱和那个温度计能实现你们室内恒温，就是它，你只需要，因为大家这个线不都是老线吗？可能没装修的，你只要买一个空调伴侣再插上，它会通过这个连接到你的小爱同学的那网关里，然后你就可以控制了。
哦，是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到时候留言板里大家聊吧，这件事
儿。啊，我感觉这个像我们接了广告。
对对对对，就是我只是说真的是用心推荐。
嗯，
那说完这个之后，那我肯定要说一些东西不怎么样了。
哎
哎，我这个最近啊，不是关心家电家居产品吗？
嗯，
我前两天逛木吉去了。
嗯，
木吉那家具颜值高啊。然后我这又是一个喜欢简单的人，
哦，
就是这个受到咱们这一辈人都受到父母迫害，喜欢把什么东西都藏起来，不喜欢摊开了。
嗯，
我又去木吉了，然后我买了好多，哎，木杆的、洗刷刷的东西，就是那个擦地的各种东西，哦，我觉得太全了，怎么那么全？后来我临结账的时候，人家跟我说，
嗯，
说现在拖把板没了。
拖把板，你买了个头？
买了个杆儿，没有头。
哦。
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没有产了
啊！
因为他最近换供应商了，一直他跟我说到12月末都没有。我希望明年这个东西赶紧给我他妈的上上来，要不然我就得买一个新的擦地的。然后这个东西，但是我用
你买一个拖把，
我买了一堆东西，但是唯独没有拖把头，你知道这事儿特坑吗？但是后来我说，那我多花点钱，我现在能擦地也行啊。
嗯，
我发现淘宝都断购了。
啊，
淘宝都断购拖把头了，你像这是什么概念？然后呢，我就去朋友家试这个木吉拖把头了，
嗯，
真是太难使了
啊！
为什么？因为它太小了，你懂吗？你那地板那么大，你拖，它根本就没有用。
多大呀？
35吧，差不多，我感觉35这么大。
哦，
就你得拖 N 次，就是你可能你用一个50的，你蹲两次就行了，
嗯，
但是你用它，你得蹲4次，你相当于你得用4倍的体力。double 体力，你知道吧，就很累。那于是我这个点是一个连环计，就是这个木吉拖把这个事儿，我知道它不好使之后，我知道这样不行，我肯定得配一个新的，
嗯，
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看了一个那个国产，就不说名字了，
嗯，
就是你知道戴森，就好多人都喜欢给他整配件，你知道吧，
嗯，
有一家人我看小红书就说啊，你能把你的戴森吸尘器变成拖把，我说哇，那好，那我一个拖把俩用，那我还省地儿，
嗯，
又省空间还省钱，那何乐而不为。
嗯，
我就花了600大元买了一个戴森的拖布头。
哦，
然
后
一言难尽，
快讲。就
他脱不头，就你知道这个手，你把你就是你把这个手变成一个啊，不用手，用嘴巴，所以你嘴一张一合的这种感觉。
嗯，
它在地面上其实功率就是这样，就一张一合的这个过程中把这个地给擦干净，就是它是属于、
哦、
我觉得它是一个理科生想的，因为他考虑到了这个擦的这个过程。
嗯，
但是他没想到我灌在，因为他那个水是要灌到那个机器里的。
嗯，
灌到机器里，然后它那个水再洒到下面，
嗯，
但是它那个水太少了，那个量，
哦，
它不足以打湿抹布，所以你必须得先把抹布浸湿了再粘上，然后再从里头灌清洁剂。但是由此以来引申一个问题，
哦，
就是你那里头那个水它肯定不是公开的，就不是开放的，它是一个陷进到里头的，就它那个水箱不是说像，
嗯，
比如咱们用完之后拧开盖然后你太阳底下晒，
哦，
它是一体的，就是你晒不着。
哦，
那你就想想它里头肯定有细菌，肯定弄不干净。
对呀，
啊，那就这就是设计 bug 呀，啊。
听起来没有哪点是好使啊！你刚才描述了这一
对对对
这一堆，
就这俩东西就浪费了我很多钱。
就发现还是把破衣服捡吧捡吧，直接搁地上蹲得了。
对对对，然后说完这俩之后，再给大家推荐最后一个，因为我一推荐起来就是忘。就大家家里都有热水器，热水器底下有很多管线。比如像瓜劳这种处女座肯定看着那些管线就烦，那么这种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来淘宝搜索这个热水器遮盖板，你拿动动板给它挡上，就是你拿磁钩给吸在那个热水器底下，再拿动动板一挡，上面你还能挂东西。 Double 收纳有没有？
有。哎，这个好。
行行行，这关于收纳的问题，毕竟我们不是生活号，我也没法给大家一言以蔽之，对吧？所以，哎，不，也不能一期就给大家穷尽，就有兴趣大家留言板聊就行了。
嗯，
不知道给二位有没有种草？
有
种到了。
行，那咱们今天这期聊太开心了，然后还有已经聊了一个小时十一分钟了，那。
哎，
咱们就来点上情绪上价值的吧。
哎，好嘞。
哎，咱们2020年的时候对2021年是充满期待的啊，但是现在2021年马上结束，马上2022年了。嗯，我觉得这时候也应该就是评价一下今年跟去年相比怎么样，给他定一个性吧，彼此说一说吧。我觉得我先说吧，我先打个样了，
嗯嗯，
就我觉得加深了去年的焦虑吧。就是疫情这件事儿，我已经觉得就它是一个半永久了，
对，
永久的一个事儿了。然后，它对经济的影响，包括你看现在就是甭管是罚呀还是离职，小红书的话，它加深了我的焦虑。然后，包括像，以咱们这行来说，
嗯，
比如国家上半年说禁止民营资本干媒体这件事儿。包括咱们日常工作中，你比如说有时候写了一些东西，公司会找你这些事儿，
嗯，
包括是公关的谨慎啊，
嗯，
你就会感觉，就咱们这一行来讲的话，
嗯，
是，哎，没有干劲儿了，有点。
对，
我觉得就是你很难再去保持那种就刚入行的时候那种锐劲儿了吧？我觉得，
嗯，
就我从自身来说的话是这样。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免有一种工作的无意义感。我觉得这是从我个人，
嗯，
然后你就会想怎么样去重新唤起自己的斗志，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而大环境呢，就是离职啊、经济啊这些问题，又会让我更加焦虑，就是觉得未来的问题可能更，就是明年不知道会怎么样，就这种焦虑吧。然后包括看了现在抖音，比如你刷抖音，好多什么哲学家，
嗯，
那学家说啊，明年经济要崩溃了，一直要到2025年，哦，你现在要赶紧准备现金，就不行了。我是这样。然后我觉得今年就是挺说句脏话啊，就觉得今年挺操蛋的，实话说。
嗯，反正我觉得，相比去年来说，我今年过得倒是更安稳了点，因为我去年是刚从日本回来嘛。是从一个学生状态然后到一个职场人的那个转变期吧。然后去年也换过工作，就是挺折腾的其实。然后今年的话感觉就是比较平稳一点，各种事情都进入常态化的那个状态，但是就是也有很强的一种拘束感，觉得没有去年那么，虽然去年不够安稳，但是去年好像可能性更多一点。然后今年的话 不光是拘束，而且也是对未来就是更无望，感觉嗯，这个疫情的东西就是明年我可能就不再悬着心说期待它马上就要结束了，甚至觉得它可能短期内就是结束不了了，我都不敢盼着说出去玩什么的了，
嗯，
就挺无望的。
无望，
嗯，
您的感觉是无望？
嗯，我感觉是麻了，
麻，赢麻
了
吗？赢麻了，
人麻了，人太苦了，苦麻了。可能以前看到一些新闻啊，或者一些挺魔幻的东西，还会发表一些观点啊，然后觉得有情绪上的波动。我感觉今年看什么东西已经没有波动，就是麻了。
哦，对，对，
对，就是已经看的已经哎算了。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 TikTok 上面那个外国人拍的视频，就可能一开始你看到一个什么新闻啊，或者哪怕是瓜吧，然后你还会觉得很惊讶，到最后就是。啊，就这，再来，再来，我已经麻了，你再来吧。我就是你现在告诉我，明天世界大爆炸，我也麻了。就是那种，我感觉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它不仅仅是就是我们，还有包括全世界的年轻人，他可能都有点麻了的感觉，就是不太乐观。对，也不能说明天真的要怎么样，就是感觉没有很乐观的心情了。然后 对，就是这样。
反正你看朋友圈也是，就基本上。
对，
大部分人都不说话了，
对对对，
还是有人说话的。
啊、
哦，
对
对对，你就观察朋友圈，其实也是一样的。以前可能就是几月份对我好一点，2022年对我好一点，这个对我好一点，那个对我好一点。那现在感觉也有可能是我们这辈人长大了，因为我们朋友圈也是同龄人嘛，然后大家慢慢的就变得比较沉默了，都、因为都忙着挣钱，忙着养孩子，忙着结婚，然后基本上都不怎么爱说话。
嗯，
对，是一个大的感觉。
我们这一代是厌世的一代，
我觉得倒不是咱们厌世，
嗯，
是这疫情给咱们干沉了。
对，就是前两天看他们说，就疫情偷走了这两年嘛。然后我们因为一直在上班，其实倒还好。然后我一想到那些上大学的人，
嗯，
他可能就两年前还觉得哇，我的大学生活是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结果就是这两年过去，他的大学生活和之前我们的大学生活还是会不一样的。
嗯，
人差距很大，包括我们那边就是西安那边有疫情，然后就我看那些长安大学，就是这次就高风险区，就是因为就是那个大学里面的家属感染了，然后所有的小孩就是可能零几年的吧，那些正在上大二大三的小孩，我的天，那个隔离餐吃的真的我见犹怜。然后一想到这些大学生就动不动就封校了、
嗯、
出不去了怎么样，就他们过的那个大学生活就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
很不完整，
就挺封闭的，挺惨的。对，
唉，那么大家希望明年怎样呢？
哼，都不敢有希望了。
但是在这时候吧，我还是希望咱们仨、
嗯、
包括咱们的朋友们还有听众们，大家在明年都能开心一点吧，然后顺利一点，这是更重要的。就甭管明年是不是好与坏，就大家还是要整理一下，更乐观吧，尽量更乐观一点、
嗯、
去面对，毕竟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对对对，虽然就这么吐槽吧，但其实我们真的过到每一天的时候也还是
有
各种傻乐呵。
开开心心，
对
对
对、
嗯、
所以说就过好每一天就好了，对吧？
对对对，珍惜当下。
好吧，那咱们给听众朋友们拜个元旦好。
我还没拜个早年。
拜个早年就不太对了吧，
拜个早年太早。
好，预祝大家2022年快乐顺利。
嗯，祝大家元旦快乐，
元旦快乐。
大家今儿就到这儿了，拜拜。
好嘞，拜
拜。
拜
拜。